兄姊妹早上好。我们的弟兄讲这首诗歌比较长，不是比较长，是很长。我们知道我们这个诗歌本来有很多首诗歌都是很宝贝很宝贝的，但是有个特点，很长很长。因为很长很长，所以我们就不多唱啊。这首诗歌非常有尼弟兄的味道，尼弟兄在主面前那个做事的灵那个味道啊。比如有一首我们的弟兄所写的《让我爱》，是吧？让我爱而不受感动。那这首诗歌呢，我发觉我们一年的里面呢也唱不了两次三次，照着我的记忆哈。这首诗歌很宝贝。那这首诗歌本来是意大利的一个姊妹所写的啊。那原本的诗歌它只有15段，那最后一段呢是尼弟兄后来加上去的。1948年的时候，有一次在一个聚会的里面，尼弟兄手头上拿着一打的纸稿，就对弟兄们讲，弟兄姊妹们讲，这个稿啊，你觉得值得多少钱呢？这个稿呢，这个纸张值5两的黄金。那就是尼弟兄将这个诗歌从英文里面翻译成中文，然后他加上去一首啊，所以你可以看见这个诗歌的那个宝贝。这首诗歌我们唱的时候呢，我个人的感觉啊，什么味道都有，真的什么味道都有啊。你唱到忧伤的地方也有，你唱到感叹的地方也有啊，但是你唱到要赞美有感谢的地方也有。那这首诗歌的内容指着谁来讲的呢？当然是指着我们的主来讲的，是吧？我们主一生的他所摆上的，那就是羔羊的道路啊，就是血洗的道路啊。然后呢，我们也看见这首诗歌也是指着所有跟从主的人，他们所有追求、所有羡慕、所有经过的那个十字架的道路啊。所以你唱这首诗歌的时候呢，真的什么味道都有啊，很宝贝。这首诗歌原本的名字叫门徒，叫门徒 Disciple。 那就是说我们的主是这样子，那我们这些跟从主的人我们也不能免去啊，学生不能高过先生，仆人不能大过主人，主人要这样走的路，学生仆人你都要跟着去。所以这首诗歌本来那个名字叫门徒，后来就改成啊，在尼弟兄的稿件里面就改成葡萄，葡萄一生的事啊，非常的宝贝啊。我相信弟兄姊妹早上有一个感觉，你为什么选这么长的诗歌来唱呢？第二个感觉，等一下我们读经的时候，你为什么选119篇来读呢？你们知道119篇？诗篇119篇，有没有人没有看过、没有读过的？啊，我怕你们也不好意思举手了哈。我们都看过、都读过了，可能没有详细的读，没有长长的读，因为什么？也是一个理由，太长，是吗？119篇22段，每一段都有它的宝贝。每一段8节。22段，一共是176节。那我们等一下一同来读好不好？我看有人在微笑，微笑啊！你们看看我今天讲的题目，神的试验，神的试验。我不是真的要你们读啊，我是要看看你们的感觉怎么样啊。你知道在圣经里面，讲到我们主对我们的爱，主为我们舍命，我们应该怎样爱我们的主， 都讲得很清楚，我们每个人都受这个爱的激励，我们都愿意跟随我们的主，侍奉我们的主，爱我们的主，为我们的主摆上一切啊，这个是理所当然的啊。但是呢，很多时候我们做不来，很多的时候我们这个嘴会讲很多属灵的话语，我们的嘴会唱很多奉献的诗歌，我不知道有没有一个感觉是错的，我们唱奉献的诗歌特别的起劲的，你们有没有留意啊？每次唱到有奉献的啊，主啊，我一切都奉献给你 啊，我怎么样怎么样，都是好高，那个灵很高昂的，没有像这首诗歌一样，你不能，好像不能唱得很大声的，真的，我们那个奉献的诗歌要大声一点唱，对的，不错。但是我告诉你，我个人的感觉，有些诗歌我不敢大声唱的，我有些诗歌我不敢唱的，是什么呢？不一定对，我这个感觉不一定对，我觉得我没有达到那个地步啊。那我唱给大家听的时候，就好像告诉你们，我就是这样一个奉献的人，其实我不是啊，是吗？啊，但是我们诗歌一定要唱，你不能不唱，但是你唱的时候，你必须有一个态度，主啊，我不够，你感动写诗的人的灵感动我，让我有一个这样子的悔改，也有这样子一个追求，主啊，我不够的，你补上去。哎，你这样唱的时候，那个诗歌慢慢慢慢就成为你的写照，慢慢慢慢就能够活出那个实在啊！不然的话，我们怎么在唱呢？也是一时的兴奋，原谅我讲，一时的兴奋在哪里啊？那等一下下午回到家里呢，什么诗歌第几首，那讲台弟兄讲的题目都忘记了。是不是啊？你诗歌四百首就讲到我们主的生命，他一路一路是写出去的，他一路一路是接受神在他身上的那个工作的，他不看自己的。哪里讲，你讲神的试验跟你今天所唱的诗歌有什么关系呢？你要跟你要读的诗歌119篇有什么关系呢？是有一点关系啊，就试验我们对主的爱慕究竟真的有多少。我听说陈锡珍弟兄在地的在还在的时候，我有一次好像听他说过，他说在巴西这个地方啊，虽然是很贫穷，但是很多爱主的基督徒非常的爱主，他们特别就背圣经啊，很有恩赐，很有热心。有些人有一班的弟兄姊妹们啊，他们能够将这个诗篇119篇一字不漏的背出来，哎呀，我们真的佩服啊，我们真的佩服啊！他们真的爱慕主的话，那叫我们背了，背一段两段还可以，三段四段你就有难处了，五段六段你不用找你了，是吗？啊，真的。这个爱慕主的心不因为诗歌长，不因为他经文的内容长，我们就不去，就减少我们对主的爱慕啊！神要试验我们，弟兄姐妹，有一个情形你要小心，很多时候你对主受感动了，对主有个祷告，主啊，我愿意奉献给你，主啊，我愿意放下我一切来跟随你，主啊，我愿意照着你的旨意成就我的身上。你一个祷告见子以后呢，马上就来了，圣灵马上就引导你带领你，马上给你有一个环境，马上给你有一个情形要你成就你的祷告。所以弟兄姐妹们，怕不怕？不要太怕，你是真的，你靠着主的恩典，你一定能够做得到。怕就怕你随口的讲一讲，无所谓的讲一讲啊，是真的是假的，很多时候你自己也不知道啊。 神要试验我们，你究竟是真爱主呢，还是讲讲就算呢？你究竟是真的爱慕主呢，还是一时的感动呢？你真的是为主愿意摆上你一切呢，还是你随时会改变的呢？所以求主恩待我们，在历史历代从创世纪一直讲到启示录，你都发现有试验，有试炼这个词从创世纪开始就有了啊。创世纪里面讲神试验，神试验亚伯拉罕是吗？那个试验很大啊。你一直读到启示录哪里也讲到试验，所以神一直在做这件工作。试验是什么意思呢？试验就是要给这个被试验的人知道你实在的情形是怎么样，你对神的信心，你对神的爱心，你对神的敬畏，你对神的信靠究竟到了一个什么的程度，你对神的顺服是怎样的顺服。神一直在试验，神要知道你这个人究竟是怎么样对神的。那我后来在主面前有一点思想，既然我们的主啊，他可以在创世以前在耶稣基督里面拣选我们，我们的主啊可以在他的仆人还在母亲的肚腹里面已经分别他了，难道我们这位全知全住全奉的神不知道我们的情形还要来试验我们吗？他不试验我们就不知道我们的情形吗？是这样子吗？其实我后来在主面前默想的时候，其实不是这样子。其实主最主要要我们知道两件事情。一件事情，知道主知道我们的情形。第二件事情，真的知道我们自己的情形。所以神要试验我们。弟兄姊妹，你听懂我这两句话吗？神不是不知道我们的光景，不知道我们实在的情形，神乃是要经过试验让我们知道我们实在的情形，也让我们知道神知道我们的情形，叫我们如何活在神的面前。我们爱不爱神，神知道。圣经不是有这句话吗？若有人爱神，这个人是神所知道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基督徒的试验免不了，因为他有一个美好的目的在里面。神要借着试验或者试炼来炼净他的儿女，让他的儿女能够更深更多的认识这位他们所侍奉的神。不然的话，我们这个基督徒啊，我们一生所走的路呢都是非常的平淡，起起伏伏啊，我们不能够作为主手里面一个有用的器皿，我不能够为主来征战啊。所以神有试验，试验我们。怎样试验呢？我们记得使徒行传在好像是十七章里面有一句话，他说我们这些基督徒啊，或者是所有的人啊，我们有三件事情都在神的手里，是神在管理的掌管的，我们自己呢没有什么办法的。这三件事情你懂得交托在主的手里，你就能够过一个得胜的生活。那你讲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动作，我们的存留都在乎谁啊？都在乎神啊。那试验要从哪里开始呢？要包含哪些东西呢？我感觉就包含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包含在我们的动作里面，包含在我们对存留在地上或者我们将来到主哪里去的我们的那个看法和做法。我们的生活，什么生活？我们家庭的生活，我们在社会上的生活，我们在教会里面侍奉的生活。 我们的动作什么动作？你在我们的动作就是我们这个身体能够活动出来的，我们口里所讲的，我们手里所做的，我们路上所行动的，我们的动作。我们的存留，我们的生存，我们的永远，我们会有什么的认识？想要试验我们。很多时候仇敌要试探我们啊，有几个词我们要分清楚啊。试验跟试炼是从神来的，试探是从仇敌魔鬼来的啊。神不试探人，神只是试验跟试炼人，特别试炼他的儿女，试验他的儿女，但神从来不试探人。反过来，仇敌要试探我们。那些不认识神的人常常试探神。所以这几个词你必须要分清楚，因为那个信这几个词的最大的分别就跟那戒局不一样。仇敌试探我们，要我们跌倒，要我们堕落，要我们离开神。神的试验，神的试炼是要我们更合乎神的心意，更能够活在神的面前，更能够蒙福。所以不一样啊！神要试验我们。我们现在还要不要读诗篇119篇啊？有的请举手。感谢主，我以为没有人了，感谢主，还是有弟兄姊妹愿意读。但是我告诉你，我们不读了。你知道你爱神，你也知道神爱你就可以了啊。因为只要是诗篇119篇读下去呢，这个道就不用讲了。你们回去自己看啊，你们回去自己看啊啊，好好的22段，每一段用一个礼拜在主面前思想啊，哪里然后呢？你几个月就能够将它读完，就能够默想，里面都是神宝贝的话啊，都是非常非常宝贝的啊。很多时候我们就受了外面的那个情形影响，太长了，还是略过去吧。我早几个月在长青聚会有一点交通啊，负责弟兄邀请我在长青聚会里面有一点的啊分享，拿到最后的时候我就邀请中老年的弟兄姐妹们有一件事情要做。我说诗篇啊非常宝贝，起码有四篇的诗篇要将它背过来。我知道我们都怕长，我选了四段很短的诗篇啊，最多是6节8节啊，很短。那四篇的诗篇合起来也不过是诗篇119篇的一段，所以应该能背了哈。少是哪几篇啊？有没有人记得啊？123 150诗篇第一篇，诗篇第23篇，诗篇的100篇，诗篇的150篇，记得吗？123 150能记得吗？123就是第一篇，第23篇，第100篇，第150篇，记得了哈，回家好好去看。这四篇啊，都是讲到我们基督徒，我们应该怎样在神面前过那个生活的，我们应该怎样信靠神的，我们应该怎样为主做见证的，我们应该怎样在众圣徒当中，我们要赞美主的。非常的宝贝啊，不长，背过来。假如我们年长的弟兄能背过来，那我们年轻的中年的弟兄姊妹们，你就没有理由说不去看了，不去背了，连讲的都能背啊。那年轻的中年的，你要好好将它背过来，好好来运用主所给我们的那个宝贝啊，不然的话 你这个基督徒啊，真的损失了很多神要给你，本来要给你的那些许多许多的宝贝啊。神要试验我们，我们要看极短的圣经，我们多看几段诗篇，诗篇十一篇第四第五节，诗篇第十一篇第四第五节，耶和华在他的圣殿里，耶和华的宝座在天上，他的慧眼察看世人，耶和华试验义人。耶和华试验义人，为什么义人还有试验呢？什么叫义人呢？就是神看为好的，看为对的，合乎神心意的。在新约里面就是讲到那些蒙恩得救，那些因为基督耶稣称义的人，神为什么要试验义人？好像我们的神啊，坐在天上，坐在圣殿里面，他没有事情做，他就观看世上的人，然后呢就试验他们。真的神没有事情做吗？其实神做这件事情非常有意义啊，非常非常的有意义。因为神的美意在他儿女身上，又借着试验来成全他们。你想想，一对的父母生了孩子以后，什么也不管教，就由他自生自灭，最多给他啊，给他两顿三顿的饭吃，什么事情都不管，那你看这个孩子会正常的成长吗？这个孩子会健康的成长吗？不会哈。你看神爱我们，神要在许多的事情上面要来试验我们，在试验的里面让我们知道我们的情形，让我们知道我们要怎样的回到神的面前，让我们知道要怎样的依靠神，要怎样的来敬畏神，荣耀神。所以神要试验义人，特别是神的儿女，神要试验。我们再看诗篇二十六篇第二第三节，我们一同来念好吗？第二第三节，耶和华，求你察看我，试验我，熬炼我的肺腑心肠，因为你的慈爱常在我眼前，我也按你的真理而行。这个是大卫的诗，这个是大卫的祷告。大卫是一个神在哪里见证他是合乎神心意的一个人，他寻的神在哪里见证说他在许多人里面找一个仆人，他寻的大卫是合乎他心意的。你就看到大卫为什么是神所喜悦的，他在这里有一个祷告啊，他说耶和华，求你鉴察我，试验我，熬炼我的肺腑心肠。他知道他这样的要求，他能够遇到神的慈爱啊。他下面就讲，因为你的慈爱藏在我的眼前，我也要按你的真理而行。大卫这个祷告非常好啊。大卫不是个完全人，大卫一生里面他有一两件罪啊，我们谁也没有犯过的啊。一个是属点的罪，一个奸淫的罪，很大。说大卫在神面前有一个祷告，神啊，
你来鉴察我，你来试验我，你来熬炼我的肺腑心肠，让我在你的慈爱的里面，我能够按你的真理而行。弟兄姊妹们，我们有没有在神面前常有这个祷告？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外面的人家觉得我们做得不错了，我们自己也做得不错了，但是我们有没有这样一个祷告在神的面前？因为为什么要做这样的祷告呢？因为在我们的里面有很多随时都会爆发出来的意念行为。难怪耶利米书十七章那里讲，他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谁能识透呢？没有一个人能够识透啊！所以神要试验我们，让我们知道神知道我们的光景，我们该怎样悔改，我们该怎样活在神的面前啊！让我们知道我们原来就是这个光景啊！我们不能欺骗神，我们容易欺骗人，但是我们不能欺骗神。神坐在圣殿的里面，神坐在宝座上面，但是神的慧眼啊，哪里讲神智慧的眼睛在哪里看？他知道，他并非不知道啊。我们再看大卫的另外的一个祷告，诗篇139篇23-24节。诗篇139篇23-24节，我们请大家一同来念。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念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能背吗？这一段能背吗？很多人都能背了啊。我们年轻的时候呢，能讲的弟兄就教导我们啊，这些非常非常好的，跟我们有非常的关系的那个经文呢，你要尽量背下来。我们背一次，神啊，求你鉴察我，心思试念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很不错啊，大家基本上能背过来了啊。这个是大卫的一直的祷告。他为什么这样祷告呢？他因为觉得他自己不完全，他也觉得神对他有慈爱。当他肯认罪悔改的时候，神就赦免，神就重新给他一个清洁正直的灵给他，神就让他在跟神的关系能够恢复过来。假如一个人他要隐藏他的罪的话，这个人啊，在神面前那个苦况啊，是非常的苦的啊。所以你看大卫的诗篇51篇哪里就讲到那个情形，哎呀，他不认罪的时候，终日那个情形啊，都非常难过的啊。所以大卫有这个经验，他常在神面前有一个祷告啊，他愿意神啊来鉴察他，愿意神来试验他啊，愿意神来熬炼他。然后他因着神的怜悯，因着神的赦免，因着神的恢复，他能够继续走那个永生的道路，这个非常的好。我们再看诗篇17篇第3节，诗篇第17篇第3节， 也是大卫的祷告。大卫很多类似的祷告。大卫实在是个明白神心意的一个人。
你已试验我的心，你在夜间鉴察我，你熬炼我却找不着什么，我立志叫我口中没有过失。
经过神的试验，大卫有一个宣告，
大卫这个宣告不是虚谎的，只要一个虚谎的人，他不会讲贱的话，他讲啊，神啊，你已经试验我的心了，你甚至在夜间鉴察我，没有人看见我的时候，我一个人安静的时候，你也在那里鉴察我，你熬炼过我了，你找不着什么，我没有一样在你面前是你不喜欢的，我没有一样在你面前是得罪你的，甚至我的口也没有过失，我还有立志叫我的口没有过失。
哎呀，你看见大卫他在神面前啊，有这个经历啊，那神呢、你常常鉴察我试验我，并且你试验过我以后呢，你找不到、你能定，你要定，当然他不是夸口了啊，他的确在神面前有一个清洁的良心啊，是吗？他知道，神知道。
弟兄姊妹们，我们能否跟大卫这样的宣告呢？神呢？你曾经试验过我，我在你面前，我一样错都没有。我想我们大多数人都不敢这样讲，我们的确很多时候都有软弱，我们甚至有犯罪，但是问题是我们知不知道？问题我们认不认罪？问题我们有没有揭盖我们的罪？这个才是问题。
我们看哥林多后书13章第5节。哥林多后书13章5节。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比较多一点。
你们总要自己审查，有信心没有，也要自己试验，岂不知你们若不是可弃绝的，就有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吗？
弟兄姊妹们，你看得懂这种经文吗？很多时候很多经文你要从后面看回去的。
弟兄姊妹们，假如你是已经接受了主的，你有主的生命，那你肯定有耶稣基督住在你的心里，对不对？
对。
然后呢，假如你知道有耶稣基督住在你里面，你也经历过的，也知道也经历过的，你就是不能弃绝的。因为我们的主讲，没有一个人能够将我们从主的手里夺去，是不是？没有一个人啊。
然后呢，你就要试验啊，你究竟你活在神的面前，你有没有信心？
很多时候试验都是试验我们的信心，很多时候的试验都是试验我们的敬畏，很多时候的试验都是试验我们有没有邪己爱主爱人的心。这三方面跟我刚才所讲的生活动作存留就成为一个范围了神试验亚伯拉罕，试验他什么？试验他的信心。希伯来书11章那里讲，亚伯拉罕因着信，亚伯拉罕因着信就将以色献上，他是因着信才能够这样做。
他相信神能够叫死人复活，他相信神能够食无边有。
然后在创世纪二十二章那里讲到，我们的神呼召亚伯拉罕将以撒献上的时候，到后来天使讲了一句话，我现在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
神试验他的敬畏。
你知道亚伯拉罕这个奉献啊，的确是不简单，的确是一个很重大的奉献。他没有信心的话，他没有敬畏的话，他怎么能够献上呢？
你知道神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这个以撒玛利亚就是那个跟夏甲亚伯拉罕因着肉体的关系跟夏甲生的一个孩子叫以撒玛利，照着神的吩咐赶出去了啊，因为他这个不是应许生的啊，这个是肉体生的啊。那神呼召他，你要将这个孩子献上，神讲了三句话，我们任何一个人听到这三件话，我们的心都痛得不得了。神怎么讲？要将你的儿子给我。
第二句话，要将你独生的儿子给我，要将你所爱的给我。
假如是要献以撒玛利呢，亚伯拉罕在人情上面还可以啊，这个是从那个死里所生的啊，在那个爱的程度上可能有一点差别。神讲了三句话，像你的儿子不是另外的一个儿子，是你所爱的，是你所独生的儿子，要带到摩利亚地去，按照我所指定的地方献上做燔祭。
亚伯拉罕他顺服了。
第一节一开始就讲神要试验亚伯拉罕，二十二章第一节，神要试验亚伯拉罕。弟兄姐妹们啊，这个试验啊，我们一百个人啊，我看九十九个人都过不了，真的，我自己也过不了啊。你看神这个吩咐啊是多么的厉害啊，讲得很清楚，不是别的，神很多时候从我们最爱的、最宝贝的、最觉得是神的祝福里面的，要我们献上，我们能做吗？不容易啊！但是亚伯拉罕他因着信，他也对神有个敬畏的心，他就能够献上。还有呢，走了三天的路啊，走了三天的路才去到那个神要指定他奉献的一个地方。
神要试验，神知道亚伯拉罕有信心，神知道亚伯拉罕有敬畏，神还是要试验他，让他要知道自己这个情形，知道神喜悦他的信心，知道神喜悦他的敬畏，神要他记住来信靠他、敬畏他。这个就是试验的目的。
很多时候神的试验不是要将我们打倒，要打倒下来啊！你看啊，你就是这样不行啊！我还记得有一次啊，丁荣是老弟兄在我们当中的时候，他有一次做见证，他讲到试验的事情啊，他就向我们讲啊，他有一次在神面前有一个祈求，神啊，你不要试验我，你光却让我恩典，给我顺服就好，你不要试验我，你试验我，我马上都跌倒。他知道自己会软弱啊，啊，但是神的本意不是要将你打倒，要将你踩在地下，不是，神要我们知道我们的软弱在什么地方，就让我们在什么地方能起来。
神知道我们那个起初的爱心没有了，神让我们看见，就让我们从哪里起来，从哪里坠落，你就能从哪里起来。 你有什么不够的，你求神，神就赐给你。
一个觉得自己什么都有的，他不会求主给他的，他觉得已经很够了。
我的信心，我的爱心，我的恩赐，我的行为，我的聪明，我的智慧，我各方面都有了。但是其实在神的眼中，他有很多不够不完全的地方。老底家的教会就是觉得自己什么都够了，但是神说，你要向我买白衣，要向我买眼药，你什么都不完全。但是这个就是我们的问题，我们还觉得自己很完全很宝贝，所以神要试验我们。你记得约伯吗？旧约里面有一个约伯，是吗？这个约伯啊，在神的眼中特别宝贝。在约伯记第一章第一节讲，神怎么形容约伯呢？也是三句话。他讲这个约伯啊，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是不是？哎呀，有这样的一个艺人，这样的一个艺人，神还要试验他。你知道这样一个艺人啊，就是因为他见义啊，他里面可能就有自义，可能里面就有骄傲了，是吗？神允许仇敌在哪里试探他的仆人，但是在神来讲，神是在哪里试验，在哪里试炼他的那个宝贝的仆人。结果你看到约伯记最后的时候，神的嘱咐是加倍的，是加倍的。你知道约伯所受的试炼呢，不是每个人都能受的，一而再，再一而再，再而三，一直的神都允许，这个撒旦在他的儿女身上攻击他，在他的财产上面攻击他，在他的身体上面攻击他，痛苦的不得了。但是我们看见，在开始的时候，约伯他是能够忍受这个试验的。圣经里面怎么讲呢？我们看一看，好吧？约伯记第一章，第一章二十一节，当约伯经历了这许多许多的攻击的时候，一个平常的人是受不起的，但是一个在神面前认识神的，一直是侍奉神的，敬畏神的人，他能够熬过去。他怎么讲呢？我侧身出于母胎，也必侧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弟兄姊妹们，当神见试验我们的时候，我们还能够这样讲吗？连他的太太啊，都跟他讲，你死了吧，你这个神不要侍奉了，你侍奉他，敬畏他，他竟然这样对待你。约伯怎么样？约伯没有将他太太无知的话听进去，后面讲约伯在他一切所行的事上面，约伯并不以口犯罪。这个口啊，你知道我们这个口经过神试验以后呢，很多埋怨的， 很多怨恨的，神啊，为什么偏偏选中我，选中我来承受这件事情，你为什么不选别的人呢，要选受我呢？一件事来了，两件事来了，第三件事也接踵而来，神啊，你对我不是过分了一点吗？啊！但是约伯他敬畏神，他知道神现做呢是有他的美意啊，在一切的事上他不以口犯罪。弟兄姊妹们，我们很容易在试验的时候，我们的口就埋怨神了，我们的口就犯罪了，我们的口就怨恨了，我们的口就怀疑了，我们的口就说出那些不敬畏的话，敬畏神的话了。约伯没有，但是慢慢慢慢，你就看见，约伯他里面就有一个质疑的心啊，他就好像说，神啊，你为什么这样子来试验我呢？啊，我算着什么呢？你这样子试验我，你为什么将我放在你的心上呢？为什么要常常的试验我呢？啊，他好像有一个不明白。你知道吗？很多时候呢，这个难处呢，一个难处来，两个难处来，是出于神的，我们还过得去。但是一直来，是什么原因呢？一个只有一个原因，神爱我们，我们还没有学好，还没有学好一个两个，神就继续要来召集我们。你当你一个两个学好以后呢，神就会带我们进到他的祝福，带我们进到更多认识神的自己的里面去。到后来约伯好像有一点埋怨啊，他说，神啊，你为什么将我放在你心上呢？你每天都要试验我啊，我真的受不了了，你能否叫我安静一下啊？能否你停下来一下啊？弟兄姐妹们，我们有没有这个同样的感觉啊？啊，神啊，我穷得够了，我穷得够日子了。神啊，我遇见这些难处呢，已经很久了。神啊，能否给我丰富一点？能否让我过得好一点？啊，神啊，我住在这个屋里已经有十年了，能否给我买一个房子？哎，很多时候要求神都给了，但是很多时候神不给我们。神知道我们有这个房子以后，我们的情形怎么样？神可以照着我们所求的给我们，但是我们的灵性可能因此就软弱下去。所以神爱我们，宁愿就不按着我们的要求，按着我们的时候来赐给我们。弟兄姊妹们，神的试验，约伯没有在这些痛苦的里面，最后他还是蒙神的怜悯，他不敢多讲了，他只能够伏在神的面前啊，来依靠神了啊。约伯记最后边讲到，这个约伯啊，按照自己的嘴，他不敢讲啊，他之前发问了很多问题，向神发了很多问题，为什么这样子？为什么这样子？为什么这样子？后来他不发问了，他知道神爱他，神比他公义，神比他有智慧，神会祝福他，他就服下来。弟兄姊妹们，有一个试验是在我们丰富的时候我们容易跌倒。你看旧约里面有一个王，这个王非常好，你记得他的名字吗？西西家，犹大王西西家。这个王啊，很敬畏神，很听神的话，只是有一次，只是有一件事情，神就离开了他。那是什么事情呢？有一次这个王病了，这个王病了，神说，你快要死了，你预备后事吧。然后他才神面前苦求，神就答应他，多给他15年的寿命。那这就好起来咯。他好起来以后呢，这个巴比伦王啊，听见了，巴比伦是外邦的王啊， 听到他好了，他觉得这个是神迹啊，他就差遣他的儿子来到犹大哥，来见这个西西家，来拜访他，慰问他。那这个西西家怎么样呢？哎呀，西西家很高兴。圣经里面怎么记载？西西家很喜欢这些来探访他的人，因为他们也带礼物过来哈。那西西家里面很高兴啊，不知道怎么样有一个念头，这个念头也做了，就将他家里的、他国家里面的、他国库里面所有的东西都拿来让这些侍者来看。那为什么这样做呢？你知道神为什么这样的不高兴呢？他不觉得这个是神的祝福，他不觉得这个是神的恩典，他觉得全部是自己的丰功伟绩啊！我们英语有一句话叫 show off， 我全部就让你看了、啊，你看我多厉害，我多本事，我多宝贝。圣经讲，神要试验他，神试验他。所以弟兄姊妹们，在苦难里面的跌倒呢，还是能够过去的。但是很多时候在神的祝福里面呢，在很多的丰富的里面呢，是最容易跌倒。难怪以前有的传道人呢、啊、这样讲，他说很多在国内在那个年代受苦的那些主中心的仆人，来到香港以后，慢慢慢慢都变了，慢慢都追求那个享受，慢慢都追求那个社会上的那个很多的新潮的东西。为什么？丰富了，觉得这个是我应该享受，觉得这个是我的本事啊，这个跟神没有什么关系啊。神试验他，他跌倒。所以弟兄姊妹们，在苦难的里面，神要试验我们，在我们丰富的里面，神要试验我们，在我们的信心、我们的敬畏的事情上面，神要试验我们。我看时间不允许我多讲啊，那我们回头来看我们的主。我问你们一个问题：神试验不试验他自己的儿子？当他在地上的时候，神试验不试验？神试验。我们的主被称为是一块试验过的石头，他才有那个价值，才有那个神的认同，作为那个圣殿的头块的房角石，是不是？他是试验过的石头，神试验他，他什么都合乎神的心意，他能够建造。你知道我们的主啊，我们的主，我自己去看的时候，我们的主在地上有三次神的试验呢，他是可以很有理由的不接受的。有一次是在变化的山上，你知道变化山上呢是何等的荣耀，是吗？我们的主显出他的荣耀啊，没有一个人可以跟我们的主同等。以利亚、摩西在我们的主的面前也不能跟主同等，他们都是神的仆人，他们不是神的儿子。彼得看错了，彼得想错了，彼得也提错了。他说：主啊，我们在这里真好，我们要在这里打三座盘，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好让我们常常能够在这里。马上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没有一个人可以跟我们的主相比，我们的主何等的荣耀。但是你知道吗？我常常觉得很奇怪，哪里透露了一件事情？为什么以利亚要来？为什么摩西要来？ 他们谈的是什么？
我们不知道，但是里面透露有一点，他们谈到主耶稣要怎样的出去，要怎样的离开这个世上，要怎样用怎样的方式回到天上，他们是谈这件事情。
那我想，这个对我们的主来讲是个试验，我们主就可以从哪里，就从那个时候我们的主就会升到天上，是不是不用经过十字架的苦了，哪里就可以出去了？
我们的主没有，他的眼睛只是看着耶路撒冷，他知道十字架是他在地上最后要做的一件事情。很多主的仆人在主用他的时候，好像很荣耀的时候，主很大用的时候，他们就骄傲了，他们就从此跌倒。我上个礼拜我在我们住的那个地方 Carnifor Court Carnifor Village 那里有两个商场，一个是 Carnifor Village， 我们去哪里买一点东西，然后我的姊妹到那个店里去买，我就在外面，我就看哪里有个报告板，哪里有一个有一个牧师，有一个什么的培灵会啊，不要讲他的名字啊，培灵会，那他就写了什么？我很注意两件事情，一件事情就是这个培灵会啊，不收奉献啊，门券免费，聚会里面收奉献，你明白什么意思吗？你们都进来，但是我们要收奉献的，因为我是个大牧师，我的事工很大，我需要你们来帮助我。那然后在他的名字下面，神学博士牧师，将神学博士摆在前面，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神学博士后面牧师。那我看的时候，我拍了一个照，我觉得很就拍一个留念吧，提醒自己哈。我用我的手机拍了一个照，你看啊，就算是主所用的仆人，你也比不上以利亚，你也比不上摩西，你根本你不能跟神同等，你不能将你的荣耀盖过神呐、没有神的名字，只有你的名字，还有加一个博士一个牧师。弟兄姊妹，我们常会落在这种光景里，神不用我们犹是何？神一用我们，我们就不得了了，神借此一试验我们，我们就显出我们里面的骄傲了。我们的主没有，我们的主不从哪里出去。然后有一次在科西马里园，在哪里彻夜祷告的时候，你知道圣经怎么形容我们的主啊？我们的主忧愁起来，极其难过。然后在另一处讲，我们的主啊，非常的忧伤，他的汗流啊，他的汗珠啊，好像什么？对，雪地一样。你看，痛苦到这个地步，假如是我们，罢了，算了，我爱主，我服侍主，我到这个地步够了，我不要再受苦了。主啊，你让我，你就让我离开这个岗位，让我不受这个苦吧，你就去选择别人吧，是不是？我们的主可以出去啊，在那个时候就可以出去。还有一次更厉害，当我们的主被拉到那个公会的时候，被审判的时候，我们的主在兵丁的面前的时候，给他们打，给他们用唾液吐在他的面上，给他们戴荆棘的冠冕。不单是如此，当我们的主钉在上面的时候，
还没有断气的时候，那些经过他前面的人都在那里讥笑他，连跟他同钉十字架的那个囚犯也在那里讥笑他，那些祭司、那些文士、那些长老也在那里讥笑他。讥笑他什么？你是犹太人的王，你是神的儿子，你现在可以从十字架下来，你可以救你自己，你也可以救那个钉十字架的那些强盗，我们就相信你了。你从十字架下来，我们就相信你是神的儿子。弟兄姐妹们，你想想，我们的主那个时候下来怎么办？我们主那个时候下来，十二营的天军也一同下来，会不会？这些人都要灭亡了，全世界的人都没有救恩了。你看我们的主，这个试验是很大的。我们主真的可以下来，他有这个能力，神也可以叫他下来。你们在动，父神可以讲，你在动我的儿子，那我就要动你们，是不是？可能会见识了。你看我们的主默默无声，他还是在哪里成功了这个试验。我们的主可以下来，但是我们呢，我们受苦到一个地步了，我们真的会向神求神啊，这个痛苦免了吧。我们都会软弱，所以我们不得不求主给我们加添我们的恩典，不然的话这个试验的果效就没有了。圣经里面讲到这个试验呢，我们刚才讲的都是消极的，试验着最积极的还是讲到我们将来能够欢欢喜喜的站在主的面前。假如我们能够经过试验，我们将来都可以在神的面前得着清照、荣耀、尊贵。所以雅各在那里告诉我们，彼得也在那里告诉我们，他说啊，你们在这些百般的试炼里面，你们不要害怕，你们不要以为是啊很大的事情，这个只是暂时受这个苦难，然后你们成功的话呢，你们将来到神的面前，你们就能得着那个奖赏，得着神那个预备要赐给你们的。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不读了啊，在彼得前书第一，彼得前书哪里啊，彼得后书哪里，跟雅各书哪里，第一章都有讲到，我们落在百般的试炼里面，我们要以为大喜了。因为神要借着这个试验要成全我们啊，我们只要能够忍耐的话呢，我们有信心的话呢，我们就能够给神成全了，我们就能够有一天在神的面前，我们得着神预备要赏给我们的丰富。弟兄姊妹们，我看我的话就停在这里啊，因为时间差不多啊，神要试验我们，但愿我们靠着主的恩典，我们经得起神的试验，我们能经过试验，我们能够达到神要试验我们的目的，那我们在神面前，我们就是非常的宝贝。我们唱一首诗歌。